如果大家读好，如果今天传道人不传，不相信这些书卷的记载是神的话，我该写这不是神的话，应该 是神的话，这对他应该是，哎呀，又没有 改对，对他所传的这个是否有影响，这个是当然会，因为你传讲的没有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你不相信你所传的，那你传什么嘛，好，我们这个进入这个最后一堂，今天的最后一堂，继续我们继续看这个大使命，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我们来继续看，那最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比较偏向说，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福音呢，它的对象那比较偏向是犹太人，那我们进入这个另外一卷书是路加，或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以及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因为我如果大家注意使徒行传，我会分两次来讲，因为使徒行传是可以讲到当初期教会讲到这个宣教或者传福音的是使徒行传，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记载，这整个记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里讲到，为什么要看使徒行传了吗？当然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特别是如果我们看路加写作他的目的，你看这个路加和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跟这个跟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如果大家看其实都很像，我还记得我老师要我们 做一个比较，其实 这两卷书呢，它的作者就是同一个作者，目的呢是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的人。你看提阿菲罗，如果大家这个不是哈，这个应该算是提阿菲罗，这个是这里哈，提阿菲罗的人哈，那这个使徒行传，然后我们继续看，这里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使徒行传是开始的时候讲耶稣复活以及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在一起讲的话，好，所记载。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前面，就是说你看使徒行传前面，所以说路加一书、路加二书，二书当然是讲使徒行传，差别呢就是你看到这里当写的时候，耶稣祝给他们祝福，然后呢他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最主要是讲这里，其实然后呢接升天。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记载呢，发现一个事实，一件事情什么呢？其实好像路，对不起啊 ，OK， 好像这里这个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结束他要讲的东西，因此需要这个使徒行传来继续这个整个故事，你看到没有，路加没有完成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之托，你想想你没有看过这个 一部戏，然后呢这个英雄在这个戏的结尾，英雄被打死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英雄慢慢的爬起来，他没有死然后这个终极大家觉得 OK， 原来这个结束好像不是最好的结，这个好像这个英雄没有死，就是起来了，然后这个故事好像没有继续的加上下去，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英雄没死其实呢 我会说，其实这个路加继续写他二书的时候是告诉我们的，耶稣复活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他复活他还要继续他的这个下一个 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那这个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你看耶稣升天，然后呢这里讲到升天之前跟门徒40天之久，然后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从父那里所应许的啊，就是的圣灵的这个降临。然后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整个我们说经节的一个纲要啊，这个是讲到圣灵降临，然后呢在他们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地级啊，做我的见证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啊重要的一个段经文哈。那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大家我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这样。其实这两卷书呢，如果你要看，希望是一起来看会比较比较完整一点，因为路加他写给同一个人目的呢是帮助这个提阿非罗这个人呢可以真正的认识福音。他有没有真正认识福音呢？大家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好，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他开始的这个书信当中，第一个他写给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大人。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他怎么称呼？那有什么改变呢？他不是大人的哈，不是啊，他是弟兄了哈。有人说他是弟兄了，信主了哈，不要成为大人了哈。当然多人这样解释，我们也没有很清楚这个证据。当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再一次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哈的一个。我刚才讲到，刚才我们用马太福音，这个我们要路加福音，很快的看过去，很快哈，真的是很快，我不会解释。讲耶稣基督啊，是上帝所差来的这位弥赛亚，他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哈。你看到他们几乎每一段经文都有关这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个见证哈，耶稣的诞生啊，以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啊，是亚当的后裔啊，可见他把这个人类啊，不只是亚伯拉罕，他把亚当也拉进来。可见他这本书是讲到是给全人类，或者是给这外邦人的一卷书啊。耶稣服事之前的一个预备工作啊，等等哈，这个我就不多跟大家谈，因为这个是比较细节比较多一些哈，只是跟大家看到一点哈。我要跟大家特别讲到的最后一节哈，最后这里哈，这个整个这个大纲的最后，哎呀，旧约的应许的成就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哈，所记的。”凡指着我话都必应验啊！当然，我要讲的就是，这是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路加福音，末了的时候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经文，说他来是要成就旧约的这个整个律法啊，旧约的应许啊。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注意。那我们进入的这个路加的一个特色哈，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他路加他的这个记载跟刚才提到的有些学生说这个路加比较不同，是他如果他注意哈，他经过很多的研究他讲的几乎就是经过这个见证，然后按着次序所定下来所写的，也是有跟着客观的一个证据啊。那有一本书叫这个，他讲那个 Luke 啊 ，Luke historian and 他讲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 哈，路加是一个他是一个 是一个历史学家啊，他因为他跟着当时的这个啊所发生的记载啊，那他也记载这个整个救赎亚当、亚伯拉罕啊，那犹太人啊给外邦人的整个救赎。所以说，你如果大家注意啊，他其实提到很多的关于外邦人的一个记载，那他的这个。他提到了很多一些被遗弃的一些族群，穷人、富人、罪人、啊、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说路加，你甚至说路加的对象比较偏向、啊、比较偏向这个是外邦人多一些，或者非犹太人多一些、啊、所以今天我要大家看不同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些你看不同的作者，也许他们对象很不同。那我们进入这个路加福音到这个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他重要的一节哈 key verse 是讲到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哈，福音的这个传播是由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如果大家去注意，打开你的这个使徒行传，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路加。记载、啊、很有持续的、啊、记载、啊、那这个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大纲，简单的大纲、啊、第一章到第七章最主要讲到福音是在耶路撒冷一带传播，然后呢在第八章到第九章，或者第八章这里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特别是第八章，那第九章后呢？当然前面有讲到这里哈，真正的这里还是有一些所谓附近的这个该撒利亚等等，可是，在13章到28章几乎是外邦地哈，都是讲到福音传给外邦地，啊，这里我们看到，福音慢慢的从一个同文化进入一个近文化，啊，撒玛利亚人是近文化，跨文化就不同的文化。那什么是这个近文化？对我们华人来说，什么是我们近文化呢？比较像的文化，韩国人、日本人比较近文化，跟我们比较像，越南人啊，对不对？那今天这个西方跟我们比较不同啊，就是近文化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这个几乎是很像的哈、啊，他们这个在信仰上还是有偏差，生活习惯还是有偏差哈、啊。这个是啊，我很快的哈、啊，从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整个大纲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给大家看哈。啊，我要最主要是讲这个第一章，讲到最主要是讲到第八章哈啊，因为第九章保罗的那明天我会再讲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会用这个以下的几段的重要的一个记载啊，我们一起说明下面的啊，当然。我们来看几个，当这个耶稣上天接升天以后，他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就在这个等待，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选了一个人来代替犹大。为什么代替犹大？那个雅各死不代替雅各呢？雅各也是要死啊，对，雅各也死啊，在十二章的时候。很简单，因为犹大这里圣经有记载，对不对？因为什么？圣经有记载啊，他说，对不对？大家那你没看到？有没有？弟兄，有没有？大家没看到？在哪里？用这？不用不，大家自己看的。哪一节呢？20节，因为这里。因为诗篇上有记载这样说，所以说我们既然圣经有这样讲，我们这样做，要不然每一个使徒死了，每一个都在代替，对不对？ 这个圣经这个不是这样的，好，既然是有圣经讲，我们就要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然后来继续完成这个十二使徒的这个名单。然后让选出了谁呢？马提亚。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很多时候圣经，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一个教导来完成这个神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灵降临。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那门徒们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对不对？等待圣灵的降临，这里他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然后这里圣灵的降临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圣灵充满，然后这些使徒们也被圣灵感动，开始说预言不是说不同的这个方言，然后呢传福音给这些，注意他讲到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虔诚的犹太人，这如果大家注意看，他们是还没有相信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只是虔诚信奉犹太教的这些我们所谓的 Messianic Jews， 他们是等待弥赛亚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个比较不算是一个传统的这些犹太教徒，而是他们自己是等待弥赛亚的这些，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礼拜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他们听见这些使徒们传讲福音，然后他们也信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我们了解这个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当然这一段经文也成就了或者是应验了这个米迦书的就是约珥书的这个一段预言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应验旧约的一段书。那我们来继续看，然后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些侍奉，我们来看到这个时候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受洗如果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教会就成立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约翰行神迹加上这个彼得在这个所罗门廊下讲到，又有五千人信主这些都记载在这个第三章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许更快的看过去，初期教会的成立，然后也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几个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初期教会信徒因为认识基督后的生活这个形态，看看我们的这个教会，我们若要先教也先效法他们，因为是他们开始的。我也就是说看到这一些人他们因为信了福音，你看到没有，他们生命的改变，除了受洗以外，他们还发生什么事情？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对不对？房屋公用，就是他们在一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很切在店里不只是在店里面，他们在家里然后呢他们存着欢喜诚挚的心用饭，然后呢你看这个希望第47节，赞美神的众民的喜悦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要讲就是讲到这个是初期教会他们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然后呢因为他们得着这个福音讲到一个得着福音以后的人，他们会过一个这样的生活，那也是应该我们今天信徒应该所向往想效法的一个生活样式那我47节讲到因为他们的见证你看没有，得众民的喜悦，这些人 看见他们的见证，他们非常什么？非常喜欢。也就是说，哇，他们看到他们的见证，他们也吸引了这些人对这个福音的一个好感。那因此，有人在讲，神就将人数加给这个教会，这也讲到一个，我们今天要传福音，那我们自己生活乱七八糟，人家说 I don't want to be like you 你这样传我真的 我看不到耶稣基督任何的这个见证在你身上啊，这个这真的就是这个，你有没有真的是让别人也看到你的生活的见证啊？特别各位在座的哈，那很多时候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也就是如此，对。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最少我们做一个，真的是能做光做盐的人。下面一个，这个教会除了这个这样的见证以外，他们彼此相爱的见证你看他们这个房屋共用那个没有人说他们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当然这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是不是这个房屋共用，我们全家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都然后房屋共用，但这个不是。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后我们看到保罗也好，后面的记载不是这样的。上帝要我们这个是出于爱心，当这个巴拿巴看见这些人需要的时候，出发爱心将这个他的田产的卖了，然后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说让使徒来分配，让这个教会的需要如果你只有那么的爱很多的大的爱心，有这个田产有不很多的话，那你可以这样。还有然后继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也吸引的人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过后七位执事的这个产生，讲到史提凡的这个为主做见证腓力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城外，就是撒玛利亚那边的这个见证，这些都是传播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特别是讲到第七这个第六章七位执事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我们来请谁要帮我念这段经文，让我来休息一下来请这个杨成明弟兄帮我念好不好？
七到七节是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从信从了这道。
好，谢谢你看到这里讲到教会的成长人多了，事也多，那这个问题也来了这个是一般教会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就是因为事情多，然后可能会忽略了一些事情然后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因此造成了一些或者是怨言 那很多时候怨言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可以检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是我们忽略了来做一些调整，那门徒们啊，使徒们就做一些调整啊，能增加更多的同工来帮助这个教会。你想想了哈，你想想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如果到这个第六章，大概多少人？猜一猜，3000人啊，就先要3000人，然后又加5000人，然后呢，不要忘记了呢，这些一句很多很多。我讲几万人嘛哈，那个饭食，这个寡妇们要去管理这个寡妇人们的这个饭食，这个也很多呀。几个使徒？12个使徒，他们要管理这个事情真多啊。那个如果是按照这样解释的话，这个12使徒他们要天天啊，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合宜，因为忙到什么？真的是忽略了啊！我讲他们很有心，但是呢，发现这不是一个方法。上帝常常借着这些危机呢，来调整我们，让我们看见哦 ，OK， 那是一个转机。上帝要我们是不是要哎？他们就是选出七位执事，好名声的来帮助啊！你看到做了一个调整以后，后面怎么呢？神的道兴旺起来，为什么呢？使徒们可以再继续的传福音，再继续的祷告啊，就是可以关心，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哈。连祭司们都开始听到福音，要相信这道。健康的教会啊，我说一定会成长啊。一个健康的教会不等于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希望那个 Mark Dever 哈，他讲一本书说，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教会，你找到不要去。为什么呢？去了马上不完美。要我就找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因为健康的教会，他说健康的教会就像健康的一个人，健康的人会不会生病？你生不生病？一定会生病。健康的生病那会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继续按部就班做他当做的啊，吃药运动等等的。健康的教会仍然还是有问题的，但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一直在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有神的话语的这个有福音的教导，他还是会增长，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就是也提醒啊，这个福音，我们这个一个健康的教会在主恩教会啊，我们一个健康教会，我们也应当算是一个啊。当在我们的这个有健康的神话语的传递，也帮助我们啊，从话语当中得到喂养，也帮助我们成长啊。好，这个是一个好，我们看继续看哈。这里讲到一个下面呢，就是马上讲的哎，第六章。除了第六章，后面讲到有一个叫着这个腓那个斯提反的，他是一个什么？在这里讲哈，他特别讲到什么？斯提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啊！当然，他大有信心，他出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因为这个犹太人不喜悦啊，犹太人听到他的见证，然后呢，将他用石头打死。那打死第七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史提反的死啊，我们觉得很可惜，当然很可惜，他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啊，如果这有记载的一个为主殉道死的一个人，可是呢，他的死啊，当然也做了预备了很多工作，其中一个预备的是什么？一个叫扫罗的。也在旁边，他的死，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三节，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大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他讲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个时候门徒分散在犹太啊，就是耶路撒冷外的这犹太地以及撒玛利亚隔壁的一个省份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个时候，因为史提反的死 这些门徒信徒们就开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看第十一章的 第九节，谁有圣经帮我打开十一章的第九节，谁先找到可以帮我念一下。十一章，十九节，十九节，啊啊，十九节。啊，你看到什么？这些被这个被迫的，他们不只是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也到别的地方去。可是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对不对？好像这。可是在这里，你看到吗？很特别的，哎，他到撒玛利亚去了。那撒玛利亚，你看到这个在撒玛利亚那边传福音，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这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是在一个异文化的人当中传福音。那近文化，不是异文化，近文化的人当中传福音。对不起啊，这个好像累了哈，这个乱讲话，开始有论词了哈。好 ，OK， 那是借口哈。那我们来继续看，然后他不只是在撒玛利亚，他也跟一个这个什么行邪术的人带他归主啊。当然有人说，哎，他没有真正的归主，那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啊。那我最主要说，哎，你看，慢慢的，很多时候福音也借着一些逼迫，然后带领或者使这个教会啊。更积极的或去传福音啊，可见啊，我们不需要去寻找逼迫哈，逼迫会自己来的哈，但是逼迫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一定是个坏事啊。那求神怜悯啊，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也不要因为逼迫而为这逼迫的人很高兴啊。那我们说，我们为他们祷告，神自己伸冤，但是我们为着在逼迫中的这些信徒们，我们要积极的来求神来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成就，也说不定是人看不见神要做的工作啊。这个这样说。那我们也关心在成都所发生的事情啊，在北京所望教会的事情啊等等，在最近听到在上海的一些教会也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纪念。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在整个当中，如果这样说的，其实上帝在掌权，无论是这个史蒂芬的事，无论是这个由这个雅各的事，都有神的这个旨意在当中。那我们看见的第七，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那我们知道这个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西门他贪心，他受责备，他这里讲到一个什么，他这个真假信心的一个疑惑啊。那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事情，西门到底没有得救，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传道的这个撒玛利亚啊，带领了一些人信主。那其实呢，我们下一章啊，这里是最主要讲到第八章的末了，讲到上帝借着他的一个呼召，特别的要腓力到旷野去。腓力是七位十士当中的一位，然后呢，他因这福音，他就逼迫到了这个撒玛利亚。我们知道，那这个时候到旷野去，在旷野传福音，有没有人到旷野传福音？你会到旷野传福音吗？没有人。你这个谁喜欢钓鱼的？你会到一个没有鱼的地方钓鱼吗？ 不可能，对不对？没有人会去到这个没有鱼的地方钓鱼啊。那我们知道，可是呢，上帝就是要他去旷野传福音啊。我们会笑，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时候，上帝啊，我知道最近有一个姐妹，她说她要到这个阿拉伯这个巴基斯坦去传福音，我们当初都替她担心啊。他说很清楚神的这个呼召，我们说啊，我们就啊支持他，为他祷告啊。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他说是上帝很清楚的感动啊，带领啊，上帝的这个预备。那我们也相信，那腓力就是啊，上帝呼召他也顺服神的呼召。特别上帝为他预备一个慕道朋友，一个啊慕道朋友，就是为了那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伊托比亚的这个太监啊，因着他在读这个什么以赛亚书第53章，对，他从哪里来？耶路撒冷回来。好，然后呢，在他为什么有这本书？他是这个太监，他又是外邦人，可是他有钱啊，他应该是下面做礼拜回来啊，可是呢在做礼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钱，他买了一本以赛亚书，我想他因为读也不了解，或者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听到福音，或者不知道谁在传福音，没有讲耶稣他没有听到福音，我这样，这是我自己讲的，他就是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福音。当时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然后腓力啊，上帝就是借着腓力跟他传讲福音啊，他信了，改变了他的生命。太监啊，如果讲了那以赛亚书53章，如果看后面的54章、55章、56章，讲到这个上帝的应许不只是成就在这个太监的身上，上帝要叫这些外邦人，这些太监的这些都因这福音生命得到改变啊。那是谁改变呢？是福音改变了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太监的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也把福音，我相信也把福音带回他自己的国家啊，把福音传开。这个是很特别的哈，这个可能借着一个人传福音给一个人，那带领哈，他是很，我说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呼召，很特殊的一个福音的这个宣教，很特殊的一个一群人哈，那是一个人，那是上帝很多时候就是那一个时候要你传福音给某一个人，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人把福音带给其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哈。求神帮助我们啊，可能我们在生命当中啊，神把我们放在某一个角，某一个时间，把我们放在某一个时一个地点啊，那目的就是要借着福音来传给啊，来祝福其他的人啊。那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应用的问题啊，有时听到一个人被呼召到一些似乎不像是会有人相信福音的地方，那你会如何看这事呢？最后啊，给大家一分钟、两分钟时间思考。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有没有？谁要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做工。是，对，是没错，对，是，谢谢徐伟分享啊，这个是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以这个人的角度我们比较不能了解，但是我们要从一个，我从一个比较，从一个教牧的，从一个教牧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人的呼召，那我们为他 感谢神有这样的感动，但是我们要了解整个神的呼召也有教会的什么印证啊，要验证啊，我就是要去啊，教会说你不要去，全是周围的没有一个人赞成你去，我就是要去啊，但是我想你出于真的感动呢，还是出于冲动呢啊，这个是，那如果你出于真的感动，那你会借着你的呼召的一个见证，你从来没有去传福音，突然间说我要叫非洲传福音，那我大家会说，大家会怀疑你到底，那就是会从你的见证，你就是一个很爱传福音的人，你开始对这个非洲，这个跟非洲人在一起生活，你开始学习非洲语言，哎，这个人真的来真的。啊，教会也看到他这个生命，教会甚至为他祷告，慢慢的去跟他，看他这个哈，更认识他。这个是这样。我们不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也不要这个马上去推翻啊，或者是说我也要要教会也是一个差派的一个单位啊。那如果你要去做宣教，不要一个人去。啊，那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啊。刚才我们听到那个一个学者说，那不是，应该是教会，因为教会差你去，你在教会的保护底下，在教会的监督底下，啊，教会的支持底下，啊，这个就是一个。有人说，哎，杨牧师，你这次回来这个美国干什么？我说，我来述职啊，我要被他们监督啊。当然，教会差派我，那我也要被监督。我要报告教会，教会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不是我一个人讲做什么做什么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此啊结束啊。那我们明天啊，我们再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从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再一次不论是啊，从圣经旧约、新约啊，从很多的这些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宣教这个主题。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看见这个宣教的重要性，也看到宣教的上帝的心意，需要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不只是借着基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上帝，更是认识了他，我们也要敬拜，要服侍他，帮助我们啊，这两三天的课程对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一个挑战，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活出福音的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也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与我们同在，让我今晚上睡得好，明天有精神继续奔跑天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就谢谢。